大家好，那个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 session。今天的主题呢是跨越公有云和私有云的 IT 新平台系列。那么今天的主要的那个介绍的一个功能呢是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的虚拟机无共享存储存在方式的在线迁移及存储迁移。那么这个话听起来比较拗口啊。那么对，现在这样的不论是任何一个人给我一个发一个 Q&A 的那个 question， 就是说现在是否能听到，我再确认一下。你们帮我在那个 Q&A 中回一个是否能听得到我讲话。可以，好的，行。好，那么我下面就正式开始今天的 session。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主题呢是比较的那个拗口，那么其实说穿了就是主要是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可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进行在线迁移或者是存储迁移，而虚机呢是连续工作的。那么第二个要点就是我根本不依赖于存储的就像以前的那种在线存储方式，也就意味着呢只要两台机器之间有一根网线我就可以迁移。所以今天的话呢，我重点的演示包括讲解一下这几个功能。其中呢在线迁移在微软称之为 Live Migration， 那么对于 VMware 的话称之为 Vmotion。 这些功能的话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大家觉得一点都就是不是很事实上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了，并不是很新奇的。但我今天要介绍的这种技术呢，就是确实业界目前只有 Windows Server 2012能实现的这些功能。大家看一下这个片子。我记得在这项功能就是 Live Migration 这项功能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08-09年那会儿，当时的话就有人希望做到这个功能，就是说我两台机器之间只要网络能听得通，我就希望呢能把虚机呢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去。那当时有很多称号称之为什么衍生出很多的技术，像 Long Term Motion 啊，或者是无限制的 Motion 啊等等各种功能名词。但其中呢所有的名词背后其实都躲藏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一个feature， 就是这个 feature 就是说我想不依赖于任何已有的硬件 facility 去进行移动。那么大家看一下右侧这个图啊，对于左边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 Hyper-V 呢，它连了一个接 board 的磁盘组。这个接 board 就是一些磁盘，这些磁盘的控制呢是由操作系统来控制的，而不像存储。对于存储的话，因为它有机头，可以由这个操作系统通过比如 NAS 协议啦、 SGS 协议啦或 SGS 协议去访问。那么接 board 的磁盘你就可以理解成对于一个主机而言，因为它那个磁盘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的话呢它需要把一些直连磁盘柜连接到那个一个主机上。那么对于那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话，我们在今后的 session 中会为大家仔细讲一下 Windows Server 2012其实本身可以充当服务器存储的功能，也就是它可以充当机头，只要连一堆廉价的磁盘，它们可以形成一个共享的这种存储，并且可以形成共享的存储池。这点配置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在那个 Storage Space 啊或者是这个 SMB 啊这个方面都有所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侧重在迁移上。大家看到对于左侧和右侧这两个机器之间其实只有一根以太网连接线。那么此时的话呢，我要做一个什么呢，我要把整个虚拟机从左迁移到右边。我需要呢它的迁移呢足够的灵活，而且不需要任何的依赖条件。那么如果要实现这种功能的话呢，有很多人问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已经有了的那种Live Migration 方式下还要去研发这种无共享存储的这种 Live Migration。 其实有很多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首先硬件环境并不是如你想象的每一个数据中心都会配集中式的存储。第二，即便是集中式存储也存在一个问题，对于大家知道一个 cluster 所支持的主机数量是有限的，当我想把主机从一个 cluster 移到另外一个 cluster， 也就是从一个共享存储区域中移到另一个共享存储区域中的时候，我还是要搬存储。所以的话事实上与其如此，我不如实现一种功能，就是我根本就不限制，只要你两个机器联网也是由 Hyper-V 管理的，我就可以移动过去。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今天的主题一方面是说那个无共享存储的 Live Migration， 第二是存储迁移。那么事实上的话，当你这个主机迁移含存储一起都能迁移的时候，你如果单独进行存储迁移那当然更可以了。 所以的话呢，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今天我主要的实验是侧重在这个无共享存储的主机迁移，其中内含了一个存储迁移，内含了一个存储迁移。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迁移的时候我们过一会儿有实验啊？就是迁移的时候时间可能会相对的长一点，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要涉及到把上 GB 十几 G 甚至更几十 GB 的这个磁盘空间从一个机器上拷到另一个机器上去。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无共享存储的迁移呢，它不需要任何的设备缓存，那么它对任何的硬件呢都没有要求，即便你是拿两台笔记本电脑，你装一个那个2012的操作系统，然后你上面的虚机也可以在两台笔记本电脑之间迁移。那么这个网络连接呢，对于那个笔记本电脑而言，其实无线网络连接也可以。我们后面讲了一下这个网络连接的这个带宽对这个迁移的这个时间有一定的影响，带宽速度越宽呢，它的那个迁移速度越快。那么我们看一下下边这个在线迁移的原理，这个部分的话我会重点的去讲，因为呢前边介绍的那些包括 LAMMER， 我相信大家在很多的那个网站上啊，或者说微软公司很多人呢都会介绍这个迁移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却没有人能讲得清楚啊迁移的原理。那么迁移的原理其实涉及到很复杂的一系列内部机制，对于那个普通用户而言的话呢，你是根本感觉不到的，因为对你而言就是透明的。在此时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 session 的话会讲的比较深一点，包括我一会儿的实验也会比较深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不光会讲原理，我还会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实验。那么对于原理的部分的话呢，大家看一下一共有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其实相对简单啊，大家看一下右侧这个图。那么对于一个虚拟机而言的话，就是上面这个 virtual machine，这个虚拟机可以是 VHD 格式的，也可以是 VHDXF 格式的。那么它从 core device 迁移到 destination device 的时候，它的第一个步骤是干嘛？在你做配置之后，它的第一个步骤干嘛呢？它就是要和目标的主机之间建立一个 TCP/IP 连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因为你做任何事情，你不建立一个 TCP 的连接，你就像你不跟人家握手，那你根本就是什么都做不了。那么在关键的在于在建立连接之后呢，它立刻就在目标的主机上建立了一个空的虚拟机。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研究的人可以去研究，在你点击的那个时间啊，你可以看目标虚机上立刻就生成了一个虚机。如果你在迁移过程中立刻给人中断的话，你还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到目标上有这个空虚拟机。那么在空虚拟机建立了以后呢，还会将一些那个原虚机上的虚拟机的一些配置文件 profile 文件等等等等的一些那个，就比如说有多少虚拟 CPU 啊等等这些东西拷贝到目标虚拟机上。那么这个部分呢相对简单，大家看一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事实上呢涉及到要把内存的夜间换文件拷贝到目标主机上。在这个对于那个内存交换文件的一开始修改，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他说那你拷过去的话呢，那原内存还在不断的修改，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答案是这样的，他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拷过去，如果发现原机器上的虚机呢那个内存的某些夜间换文件它有任何的修改，就把它改变成那个张数据，把它状态改成双数据，没有修改的标记成干净数据。在这个时候的话，事实上也会同步拷贝那个 VHD 的磁盘。大家知道对于那个硬盘的 VHD 来说的话呢，是不存在脏数据还是干净数据，因为只要做一个 snapshot 拷贝的时候都是干净数据，因为它没有增量，增量全在内存中而不在磁盘上，所以磁盘其实是最容易拷贝的，关键在于内存。那么对于如果说这个内存 大量的初始内存拷贝完了以后呢，紧接着就会去拷贝变动的内存页文件，此时呢当然也会传输一些 CPU 及虚拟机的设备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建议说网络最好是 1GB， 并且内存若变动频繁的话时间还会延长。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假如你的这个网速非常慢，比如说你只给它 100K， 但是你的内存的变动速率非常的大，就会导致你假如内存的变动速率其数对数据的影响也是超过 100K， 那就会导致你这个迁移很长时间都迁不完，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拷贝那些变动的内存。那么所以这个网络呢在这里已经是一个前提条件或者是一个必须条件，而不是说 有的人说了，因为有 live migration， 所以呢，我给你一个 10K 的网络连接，您能把主机迁过去？不一定的，不一定，因为你这个变动如果数据量很大的话呢，但是你这个带宽就很小，那个长线的迁移也会有问题。这就对我们来说，有了这样的，如果我们懂原理的话，我们就假如我们跨城市透过以太网的慢速连接，希望迁一个虚机的时候，这个虚机内存最好不要变动，就是不要有是大量的频繁读写，就是说没有状态，这样的话你才能迁过去。如果你一方面又有慢速网络连接，另一方面内存有大量的变动，这个虚机很可能迁不过去。那么如果对于网络不是你的瓶颈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内存变动的数据呢也逐渐的传输完了。大家看右边这个图啊，就是 memory 一点点在往过迁。那么迁完以后，操作系统会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冻结状态。那么不好意思，这个冻结状态呢不一定是 ping 可能是连续的，因为 ping 来不及接受这种响应，也就是说这个内存的这个拷贝包括这个状态的转换很可能比 ping 的速率要快，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候都比 TCPIP 那个包来得快，所以的话呢 ping 是来不及响应。但是呢，对于你操作这个屏幕的人会有感觉，这个屏幕有可能停了一下，你自己比如说放电影，你自己看电影，那个电影呢就会那个帧数的稍微停一下，因为它每秒钟有很多的帧在同时运行。那此时的话呢，那么我们称之为 freeze 这个技术，就是让操作系统你先停一下，然后我立刻到另外一个点再起来。那么这个动作如果做完以后呢，把原虚机就会被删除。大家注意，这个 transaction 的，只有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才会被删除。如果在这个之前做任何的动作的话，它会回滚，也就是它把目标的虚机删掉。也就是说，迁移如果不成功，不会影响你的虚拟机的正常工作状态，至少给你保留一个。成功的要么在原上，要不在目标上，这两个总有一个。当然你如果是比较寸，你一定要做这个东西，我以前也做过，就是迁移到目标中，我把中途网络断开或怎么样，你会发现两个虚机都存在，但是只有一个是能工作的，可能是原，一般是原上能工作，但目标那个就不能工作，你只能手工去删除，有这个可能性。当然我们在生产环境系统当然不建议这样了。那么最后的话一步的话呢，就是网络重置部分，也就是说因为已经迁移成功了，所以的话呢我就会发一个消息给到那个交换机，说 OK 我这个机器已经好了，我的 MAC 地址怎么怎么样，你给我配置一个正确的端口，把两层路由表重给我设置一下，我给你进行连接一下。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很可能会就一个包或者怎么样，有一个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断点，很简单的一个断点。大家注意，这个网络重置这个部分呢，它不是网络虚拟化，也就是说原后目标呢，对于两层路由表来说还是要修改的，因为它发生了位置的转变。那么当然我们今后可能会介绍一些存储就是网络虚拟化的技术，也就是当虚机迁移过去以后呢，网络都不会发生改变，网络的任何地址啊、链路啊这些状态都不会发生变化。但它的做到的前提条件是，它在对于一个虚拟机配置了两个 IP 地址，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内部的地址肯定是要变的，因为它虚拟机要改变，而外部的地址永远不变。外部的虚拟机的地址呢，对交换机而言是没有变化的。OK， 这个就是一个原理的部分。那么这个原理的部分介绍完之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何配置和迁移。在这个配置迁移呢，我会稍微简单过一下，就是拿 PPT 简单过一下，我过一会儿就不再切换回来了。那么第一步呢，大家要切记在那个 Hyper-V 的管理器里边要启用实时迁移。那么第二步的话呢要在那个虚拟机上点右键选择移动，然后按提示向导完成迁移。我在这里呢先 overview 一下，过一会儿我拿实验中呢会更加仔细的为大家介绍这个功能。然后第三步的话呢，实际上也不是第三步了，就是我这里故意放了一个就是迁移错误的原因，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呢网络是根本迁不过去的，然后呢没有凭据等等等等，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试图呢为大家把这个功能呢把这个错误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迁移过程中很多人都说呢，只有从我本机往外才可以迁移，我从外边不能给我自己迁移，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了。这个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那个约束委派的一些 AD 中的约束委派配置来实现这一点。那么下面这个就是如何配置约束委派。那么配置了约束委派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好的， 那么我呢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片子先介绍到这里，我过会儿可能还会跳回来去讲这个内容，但是我呢因为我们的时间呢比较那个珍贵了，所以我更愿意给大家做那个实验。那么实验的话呢，我现在呢我是在上海啊，我的实验环境呢是在北京。那么我现在在公司里面呢，我要访问那个实验的主机，我先访问这台主机，这台主机是 10.168.32.130。这个网络环境非常有意思啊，也是非常复杂的，我折腾了好久，因为它有两个域，所以的话呢我先把实验讲完，然后最后的话如果感兴趣时间多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实验环境，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实验环境的话呢，最后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情况，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呢，这个环境呢主机有其中的一台一共两台主机，有一台主机的那个网络地址啊，那个没有了，也就是说它重启之后拿不到地址。那么但是我还是能进去，很多人觉得很诧异，我连地址都没有，但是我还是能进去。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我能进虚机里边去，我透过虚机再访问物理主机，然后透过多个网络连接，就是层层的叠加式的这个 terminal 用这个 MSTSC terminal service， 最后呢能让我有多个入口来访问。那么我们先放在这边，我现在先为大家做一下这个演示，就是这个 live migration 的演示。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在我的这个 Hyper-V 管理器，这个 Hyper-V 管理器呢现在有运行的两台主机，一台是 test WS01， 一台是 test WS02。那么我在 test WS01 上呢运行了一个 AD 的服务器，称之为 test DC。 我让大家看一下 test DC 上这个虚机。连接啊，这个连接有点慢点，我们等它一会儿。那么我所要做的事情呢是，我这两个虚机我先做这样的一个步骤吧，我先把那个一机器上的这个 test DC 2012把这个虚机呢移动到第二台主机上。大家注意这两台主机之间没有任何奥秘之处啊，这两台主机之间只是透过以太网直接连接，它没有任何的东西。那么对于它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主机，我们看一下这个磁盘管理器吧。这里看一下磁盘管理器吧。大家看到它磁盘管理器里边呢只有一个零，这个是一块固态盘装操作系统的，然后下边是一个两个 T 的盘，这个是放数据的，然后在下边那个磁盘二呢，这是一个虚拟磁盘，也就是说我那个操作系统启动的时候启动成一个虚拟磁盘，它呢并没有存储，这里都是，大家看一下类型都是比较基本的磁盘，并没有那个存储的东西存在。OK。把它关掉。那么我现在在做迁移之前呢，我先在这个主机一上做一个必须的配置，这个配置是必须的。那么这个配置呢是在右侧选择 Hyper-V 设置，在设置里边选择实时迁移。实时迁移在默认情况下呢，这个上面这个启用传入和传输的实时迁移都是不勾掉的，也就是空的。那么你必须把它勾掉，并且在这个下面的身份验证协议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如果你是从本机，就是我登到甲机器上往乙机器上迁移，比如说我现在登到是一机器上，我往二上迁移，用哪种协议认证都是可以的。唯一的区别是，如果你要选择第一个的话，你只能从本机往外迁移，你不能从远端往回迁移。但你如果选择 Kerberos， 你就能来回迁移。但并不意味着你选了 Kerberos 就能任意的迁移，你还必须在那个 AD 里配置约束委派。很多人可能对 Kerberos 不是很熟，就是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哎，你这微软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复杂，还要配置这种约束委派？这个道理的话，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滥用的。如果你滥用的话呢，任何一台主机你没有登到的主机上，都可能被你当作充当成代理，对全网发动攻击。所以呢，在 就那个微软的那个操作系统，对于 Windows Server 不论2008、2012呢，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做的。所以好比说你登到一级机上，就相当于我在我家，然后我可以从我家搬东西往外边搬，可以。但是我如果在我家，我想把那个邻居的东西搬到我家来，这个是不允许的，除非我到进入人家的家里才能把东西搬出来。所以的话，这个协议本身就是说，如果呢非得让我说从我家里，我想从邻居那拿个东西到我家，那你就让他委托一下某个人。那个如果在现实情况就是说，至少你找一个，比如说你派一个小孩，或者是派你孩子，或者派你家人去取一下，就是要做到这一点。我这是举个例子啊。那么对于第二台主机也做这个配置，两个迁移，我都选择 Kerberos。大家注意一下，实时迁移的数量这里头默认一般是两个。我们一会儿的话可以给大家做那个两个并行迁移，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啊。然后呢，在下面的话还可以配置使用哪个网络进行迁移，我在这里选择全部。那么当然下边还可以配置一些你指定的网段，那么有时候你为了迁移速度更快，你可能之间加一根芯片线之类的也是可以的，或者你不想影响那个管理网段或其他的生产网段，可以用这个来进行配置。这个配完了以后呢，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大家注意，如果在迁移的时候，不论是源和目标，所有的虚机，所有的物理主机都得配置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旦配好，其实大家看到其实非常简单，就这么一个步骤，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这个迁移已经可以了。那么此时的话，我给大家登录一下，这个是我昨天可能它的 PIN 还在啊，还在 PIN 吗 ？OK， 我关掉重来一下。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个 test DC 2012的虚拟机，在这里的话呢，我看一下它的地址。它的地址，哎，虚拟机的地址，哦，这不是虚拟机的地址，虚拟机在，刚刚不该关掉呀，这是。屏幕被叠加了，好的，这是这里啊，这个是一层层屏幕的套屏幕，是在这里。好的，我看一下，它的地址是 192.168.1.99， 我呢做一个长聘，这是在虚拟机里，做一个长聘，就我把它拉到右边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呢发起迁移的命令，大家看一下，我点右键移动，然后下一步移动虚拟机，然后目标选择二机器，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下一步我这个可能过得快点，我稍微慢一点啊，选择位置，这个已经你操作在第二台机器上了，第二台机器让你选择移动的位置，我可以选择张立军 AB 这个目录，因为它必须放一个位置嘛，然后呢啊，点击完成，它就可现在就开，大家看就开始迁移了。在迁移过程中呢，大家留意观察一下这个，大家留意观察一下这个 PIN， 看一下我们那个运气好不好，能不能那个实现一些那个，能不能看到有 PIN 的断电？我在做实验中很少碰到有那个 PIN 包就是断点，但是我有时候能感觉到屏幕被冻结了一下。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个大家所看到的这个迁移呢，虽然 你看到的他走得很慢，其实等到他走到这个就是取消后边这一段，他一刹那间就完成了。你可以记一下时，我现在是透过一个1G 的网络在传输一个大概有十几 G 的一个虚拟机，看一下它的速率是多少。如果你能抓到那个 PIN 包是断的话呢，那你属于这种比较运气，就是你能，你可能是你的网络啊和各方面，但一般情况是抓不到这个 PIN 包断点的。哎，快结束了，大家看一下，有三毫秒、五毫秒，来看一下来自有已经有影响，哎，快结束了。人数好像不动了，我们等到他迁移完了以后，我们过会儿再把那个所有的 PIN 都来看，他所有的 PIN 看他的效果。 OK， 你看这就是刚刚我说到的那个断点，大家会发现那个屏幕抖动一下，我并没有做任何的操作。那么为什么屏幕会 抖动一下呢？就是因为它有个冻结状态。那么我们先把它最小化啊，我们看一下虚机呢，一机器上那个预控呢已经迁移到二机器上来了，一机器的预控已经迁移到二上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再打开这个预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有的 PIN 包，我们看一下三毫秒、五毫秒。中间并没有断点，因为操作系统也连续工程。大家看三毫秒、一毫秒，我们只是发现在这儿有几个包，三、五、三，有这个毫秒的变化。OK， 这个迁移工作呢就做完了。那么这个实验呢，就告诉大家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去进行那个虚机的迁移，我从二机器上。那么很多人有这个问题了，就是我现在呢不光是想从一往二迁，我还想从二往一迁，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到。然后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对于我这个实验环境是做得了的，因为我配置了以下的一个步骤。大家看一下，我在第二个机器上做了以下的一个工作，我打开的 AD 管理器，这个是一个 AD 用户和计算机。在这个域里边呢，我对于计算机2设置了约束委派。大家看一下委派，在这个委派的话呢，我信任一计算机去替我做这个迁移的动作。所以的话呢，我有了这个配置之后呢，我就可以做到从二机器上也能往回迁移。但是默认的配置是这样的，默认的是一机器，比如说大家看一下一机器，一机器是不信任的。所以的话理论上从那个，我如果登到二机器上想从一往回迁移是迁不了的。我下面为大家做第二个实验的。第二个实验的话呢，就是同步迁移。大家注意，我同步迁移，因为我刚刚有那个约束委派，所以的话呢我从二机器上把两个虚机都迁移回一。我是并行迁移，okay， 我是并行迁移。这个时候我就为大家补聘了，我把这个也同时签一下。 依据。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迁移在一起工作。那么我们抛开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刚刚可能点错了。这个正在执行移动慢了一点。这个刚刚的这个大家那个屏幕上没有跳出来两个同时迁移的那个，并不是因为它的那个，并不是因为它的那个比如说不支持并行迁移，而是因为大家那个屏幕的刷新关系。我现在发现这个屏幕现在是我在上海调用北京的这个机器，但是同时我呢透过那个 webcast 这个方式给大家在那个远端，所以大家看到的应该现在是一个屏幕延时。但是呢，此时并不影响两个同步迁移，而且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两个同步迁移它的那个速，它并不是把网络一分为二的，它的时间啊，有时候比那个一个迁移呢要来的怎么说呢，比一个迁移要来的快，也就是说并行迁移是那个 Windows Server 2.0一个最大的特色。大家知道以前的那个操作系统，如果要做迁移，哪怕是有共享存储存在的时候呢，大家都需要。只迁一个，也就是同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操作。大家现在注意一点，就是我这个迁移的话呢，是从二机器往回迁，因为我现在还登在一上，我根本就没有退出过，对吧？那个是从二上往回迁，这点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这个过一会儿的话，我会给大家故意做一个错的实验的例子，也就是说我没有接受约束委派的状态。你会出现什么原因？那么在这个迁移过程中呢，我为大家讲一下我的实验环境。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虚拟交换机设置。我在这里呢有几个网络呢？第一个是 Internet Switch，第二个是一个系列控制器，第三个 Test DC 控制器，然后这个 Console，也是内部的网络。其中最外连接的只有两个物理连接。那么这个物理连接的话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机器上的一个网络，这个实验环境是这么构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适配器，其中这个 com Microsoft.com 这个网络呢是直接连到了公司的那个预控里边，那么属于公司的网络，因为我。这样才能让我从上海访问到北京，但是在公司，在北京的这两个机器的内部之间呢，我们还有一个网络，称之为 Test DC 网络，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预控。那么这两个网络之间的配置的 IP 地址是不一样的。看一下它的 IP 地址，一个地址呢是192.168.1.0，这个是一个 test 的 DC 2012的内部的一个预控，然后呢，另外一个地址10.168.32.130，这个地址呢是真正公司的那个公司外网地址。你可以这样来设想，就这两个机器，其实每个机器上都有两个网卡。每个网卡都直连到一个同一个交换机上，这四个 都连在一起，但是呢，我却把它分成了两个网段，一个网段连公司的域，一个网段连自己。这样的话就解释了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我发现了一台机器网络没有了，但是呢，我从另外的一台机器登录上去，从那个 10.168.32.130 登进去，然后访问打开内部的虚拟机，内部的虚拟机是192网段的，我通过内部的虚拟机，通过域控再访问到另外一个机器的的地址，那个机器是192.168.1 应该是20，然后透过20去访问它的外部地址10.168.32.107，这样的话它就能就是跳了三条，就是做了一个环路，又回到了那个原来的网卡里面去。过会儿我在那个另外的一个机器上再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额外化了，就是讲一下它的网络配置有多么的有意思。当然了，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也是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为什么把这两个网段一定要分开，原因是因为这两个都是域控，域控是不可以在一个网段的，所以的话你必须隔开，在真实的环境中甚至建议你用 VLAN 隔开，你不要拿两个交换机隔开，它的网络流量都有可能引发风暴。比如像我这个实验中，我就把 DHCP 这些功能都关掉了，否则的话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屏幕，因为我刚刚切换到了 OK， 大家看到这两个机器都已经签完了，同步迁移完了，刚刚可能很早就签完了。那么此时有人问我，他说那我想看一下那个没有配置约束委派是会是什么状态呢？我如果想做这个实验的话呢，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我们又登到另一个机器上去，我们不要登在130上，我们登在107上。大家知道107这台电脑呢是二机器，第二台机器，我现在第二台机器一台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呢希望从一机器上给我签一个任何的一个虚机过来，比如说我就签 test move 吧，这个迁移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我过一会儿会打开域再为大家介绍。我迁移到二，因为我现在登到二上，我从一往我这里边迁会发生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吧，哦，吓了一跳，它果真不可以，它刚刚出了一个，看起来这个刚刚那个图啊，是我以前碰到的，就是以前你呢，你几乎碰不到刚刚前面那个图，就是突然跳了个连接，那应该是一个假的图，你肯定会碰到这个错。他说呢，你没有安全的可用凭证，然后你根本无法建立安全连接。那这个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呢，你身在二机器上，但是你却要打开人家一机器上发起命令，这怎么可以呢？这就相当于你跑到别人家里搬了别人家的东西往你家里放，你的安全凭证，你根本就没有安全凭证。那么唯一的方法呢，你必须让一机器委派二机器上的凭证来进行访问。我们打开域，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设置再给大家设置一下。我们刚刚 test DC 是在另一个机上登的，所以现在我们拿一下控制权。那么这个配置区有点搞，其实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种配置，他会认为想当然在另外一个机上能签过来，其实不是。这个对于 Kerberos 这种协议的话是有严格的要求。我们设想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域控上的配置是什么。域控的委派是信任来自委派的任何服务的，但是对于普通主机我们看一下，这都是默认设置的，委派中项是零，不信任任何委派。我如果这些机器任何一个机器呢都是能信任任何，也就或者委派任何的服务的话，就会发生非常悲惨的事情。就是我一个人想做坏事的话，我只要随便找一台机器，我用客户端登到这台机器上，然后呢再另外的找一些那个作案的主机，假装我在这台主机上进行工作，对其他主机发生攻击。我不知道这个讲的有清楚不清楚，就是说这个安全性呢以前早就考虑到的，我们一般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否则的话呢并不知道是谁做的案，也就是你那个很容易有那个黑客，只要俘获了一台主机，其他的主机就全部基本上畅行无阻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为了屏蔽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想从一级棋上迁到二来，我们必须在那个一级棋上信任二级棋。我在这里呢要仅用 Kerberos 协议添加用户和计算机，然后这个当然是添加二级棋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添哪几个服务非常重要。我在这个迁移中，因为我是那个要首先我要把磁盘搞过去，所以我必须提供 ZFS 这种文件的这种服务。那同时的话，因为我工作的蓄积的状态也过去了，所以的话我也要，大家可以按住 Shift 键，然后我现在按错了，按 Ctrl 键，按 Shift 键是全选了，然后按 Ctrl 键选第二个，选中这两个服务。大家看这两个服务，一个是 CFS， 一个 Microsoft Virtual System Migration Service。 我在这里呢，因为我只做迁移，所以我只选这两个服务。如果呢大家做的是那个其他的，大家看一下我们还可以代理些什么服务。对，大家看一下有如下服务就可以代理委派、约束委派，还有这个服务。如果这个服务也打开的话，那么事实上的话呢，你可以在当前的机器上为另外的机器做 replicate 复制的一些操作。如果有人很精通 Kerberos， 这个自然不成问题啊，我觉得你很精通的话自然不成问题。那这样的话，这个配置完成之后呢，你这样的话就能双向进行迁移了。当然这个迁移因为是域的一些设置了，还需要一些那个可能立刻更新了。这个配置呢，而且你自己如果做实验的时候稍微耐心一点，因为涉及到域的操作呢，它可能那个更新的会慢一点。那么对于二级器，此时再登到我再登回一级器，在107上，那么107上我要把这两个机器再迁移回来，就是我必须做到刚刚的那两个配置，这里是一样的配好的。当然了，做这个约束委派其实那么也可以做一些，也可以也可以在主策略中做，可以在这里设计一个主策略的对象，然后呢把你的配置放进去。那么如果你的环境比较大的话，你可以写一个脚本，就是说我必须设置这个约束委派这些等等那个动作，在这里可以设置一个创建一个主策略对象，然后呢新建一个主策略对象。然后这个主策略也可以把主机添加进来，进来去了，这是一花 OK， 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做了，把很多主机加进来，或者加个组之类的，可以进行批量的这个配置和操作。那么对于主策略的执行，如果结束之后呢， 还用那个，等一下。对，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主策略的一个报告。是不是又屏幕弄错了？刚刚的执行这个是在虚机里。是这个的。07。那个命令可能是打在了这个外边的那机器里，啊，是这个，哎，在这儿，我打到了外边这里，别影响啊。然后在这里你可以查看那个主策略的一些执行情况，或者是一些详细的情况可以看得到。那么最后的话，我给大家再把那个107那个演示回来一下。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这个就这个我看一下，移动一下。轮回二。我们如果它开始了之后，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我们可以进入下面的问答环节。你看就可以直接操作了。我现在自己所带的机器是这个我是在这个一上还是二上，不要紧了。然后刚刚那个配置完了以后，你就可以任意的双向移动了。那么下边的话，这个我的这个实验的部分也就到这边。那么我们进入那个 QA 的环节，我看一下 QA 的环节。我还是用这个桌面，以便于大家看到这个 QA 的这个内容。我看到有很多人，去了。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 QA 的，现在开始了。现在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 QA 中去输入这些问题，我在这里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我的那个实验部分也放完了，因为我们这个 Webcast 的时间呢比较短，我呢更多的时间是用在了这个演示上。其中更加侧重在了这个share nothing live migration 的这个约束委派，也就是可以任意的在不同的主机上发起移动的这个特点。其实 live migration 严格的讲是一个很简单的功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你只要在每个 Hyper-V 的设置里边enable 一下就可以移了，但是它的前提是你必须在你发起的这台机器上往外移，这是可以的。很少有人知道能从其他的地方还要移回来，或者说在整个公司如果你有几百台机器，你希望任意的两个机箱都可以移动。但此时的前提，我就建议大家在做这个的东西一定要小心，授权呢约束委派，约束委派你必须约束它的行为，只约束它具备 CIFS还有这个虚拟机的这个 Migration Service 这两个服务。大家有问题吗？我在这里没看到有那个问题啊。现在有谁能？我看尹庆文说我没有，可以呵呵。我看啊，这个约束委派主要就是用来限制从哪台机器上允许执行迁移操作。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用来限制冲啊，它接下来允许执行迁移操作，而不是限制当前 Hypermesh 主机能否迁移虚拟机。对，就是我，而不是限制当前 Hypermesh 主机能否。对对对，是，就是说约束委派并不是说我当前机器我本来就能迁，你我如果登到我的机器上，我就具备我当前机器的凭证，我对外迁往哪迁都可以的，我根本就不需要约束委派。那么约束委派是我如果是在假机器上，我从假机上往外迁肯定可以，但是呢我登在假机上，但是我想让乙机器上去迁回到我自己来，我就必须让乙机器在乙机器上配置约束委派，也就是说他委派我去执行这个操作，也就相当于我登到了乙上又把乙的虚机就迁回来，还要做这个动作。那么它不是限制，它是允许，也就是说委派，然后委派你做这个动作，否则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凭据，你根本就无法进行迁移。而这个呢还不是这个域。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默认情况下啊，我们假如两个机器是没有域的，你根本做不了迁移，所以迁移的前提条件必须有一个 AD 存在， AD 存在，然后呢并且呢我们登录都得用域账号登录，但是我们如果用本地账号登录发起迁移，你发现你也迁不了，因为本地账号的凭据对方不认，因为这涉及到一个虚机从一个机箱运行到另一个上需要很高的权限，需要与某一个账号形式，就相当于你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从你的家搬到另外的一个房间，那这个动作的话你必须有一个公共的钥匙，比如好比说如果是我家搬到你家，这个基本上行不通，基本搬不过去。那么呢如果酒店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外面，我跟服务员说你用你的那个公钥打开我的房间，把东西拿出来搬到你的房间，那这个他可以做得到，这个他可以做的。那么这个相当于有域的存在。那么对于约束委派而言呢，就相当于服务员并不敢从你的房间拿东西给我，所以的话呢必须呢你授权服务员，你说哦，服务员你好，你能从我房间里比如说拿1000块钱放到我房间里面来，那服务员才会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是比较抽象的，这个的确比较抽象。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Kerberos 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Kerberos 协议本身的一些内容，我这里呢讲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它的了解有多深，很可能在这里有专家或者是在那个在其他服务上，比如说 IIS 服务、 SharePoint 服务等等等等等等，那个做过类似的配置。这个其实这个约束委派本身和那个什么没有关系，本身跟那个迁移没有关系。那么如果你这个东西能配的话，你对于其他服务你也可以去畅行无阻啊，畅行无阻，你也可以登到假机去让对其他主机进行操作。那么这个约束委派的话呢，就是就是让大家理解就是那个对于迁移的时候呢，你想这样做，你想呢我只登到一个目标管理节点上去，然后我透过这一个单节点进去，我可以迁移全网的虚机，你想做这一点可以用这个东西，否则的话你要很痛苦啊，你必须不断的进行登录切换，你比如说我从我的机器迁出去了，但是我呢却迁不回来，我必须登到那台机器上才能迁回来，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环境啊，公司的环境是不允许这么做的，不允许你所有的主机都去登录，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那个假如你有100台、1000台 Windows 到2012的 Hyper-V， 难道你每个都去登吗？也不可以的。那个这个赵永刚的问题说用万兆网卡测试过了性能如何？严格的讲呢，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实验环境里边，我现在没有这个万兆网卡的这个环境。万兆网卡的我呢有朋友他们做过类似这样的测试，就是说它的迁移过程比那个我们刚刚做的快得多，可能一点的话刷一下就过去了，因为对于万兆来而言的话呢，它速率应该也不止十倍，可能几秒钟的时间。主要原因是对于磁盘而言的话呢，我们整个实验中才用的十几G的磁盘，可能就是个几秒钟就能过去了。那么还有如果对于那个公司环境的话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觉得呢是可以布置万兆的，哪怕芯片啊，或者是用那个万兆网单独配一下。9.24怎么突然没声音了？这个不会一直没有声音吧？9.24 这个比较可怕，这个21分就没有了。对，好的，还有5分钟的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到 PPT 吧。我看一下 TNT。喂，Helen，Helen 在线吗？
张老师，哎，张老师，
你这边还有什么讲的吗？
讲完了，然后大家填一下那个听众反馈表，啊，让大家填一下。
大家填一下反馈表是吧？OK。然后可以留一下我们的邮件或者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后续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这个 track 的内容其实。第一个 track 的内容就是也搜集一下大家离线之后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回去，大家还会做一些实验，还会有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要
对，
follow 一下。
您可以把邮箱通过那个便签，共享便签那里，
OK，
行，对。
我那个，我怎么来？我是在 QA 中吗？哎，不对，我在哪
对，
里？
共享便签。
共享便签。算了，我那个。我还是用那个共享桌面吧，共享便签，我共享桌面，然后打开 Notepad。现在呢，能看到我桌面对吧？你能看到我桌面。我把它放大。哎，咱们拉不了。大家看一下我的地址，LIJUNZHA 李俊章 @microsoft.com。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给我直接发邮件。因为刚刚那个问题，我事实上那个我们有一专门有一个 KB 啊，就是专门有一个国外的同事写了一个那种复杂的脚本，它可以执行一下就可以自动的将那些配置做完，就省得你每一个进行点击了。那目前为止用执行这种脚本的话，它可以。让全网环境，比如说你有100台主机，但是呢，你登到任意的一台主机上，你都可以进行对另99台主机的迁移发起命令，都可以做这个配置。否则的话，你如果像刚刚我那样一条一条往进配的话呢，那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啊。你必须每一个上都委派其他的这个机器，每一个上都点2个服务，这样的话，光你的鼠标点击就几百次啊。所以这个动作还是需要用一个脚本实现啊。还有问题是吧？我也不能随便往其他的机器上面迁移吧？这是2:50，看我也不能随便的往其他机器上面迁移吧？这跟一个叫目的服务器的相关权限吧？哎，我觉得也对。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同事。好，我也不能随便往其他机器上面迁移吧？这个应该也需要目的服务器的相关权限的。这个目的服务器的相关权限是应该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因为你都在域里边，你呢是用域账号去进行登录的。那么目前的委派的话是发起权限，然后你对于任意的机器进行迁移。那么如果说比如说就从我甲机器往乙机器进行迁移的这个简单的动作来说，我从甲往乙迁移，我如果甲和乙根本就不是用的一个域账号，我根本迁不了，所以这个目的服务器的相关权限就是一个域的账号，这个账号的话，它能在两个机器上同时识别，这样的话能建立一个信任关系，这样才可以迁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目的服务器的相关权限的这样的东西， 不用单独为此而进行特别的设置。总而言之，就是你做这个实验，如果遇到任何的那个出错的话呢，你就切记一点，你一定要把他们都加到域里，然后一定都要用一个域的账号进行登录，然后再做这个操作，这样的话就一般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的话，我看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没有，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个 session 就到这里。那个 Helen，这个我就直接可以结束吗？
哎，可以的，
可以直接关掉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感谢张老师，好的，好。
谢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发邮件，或者说提任何的反馈给到我们的那个组织者，然后我们后续会跟进一些，然后这个系列的话，我们还会继续进行啊。那个我们会逐渐的深入，或者是就每个主题来为大家做介绍啊。好，那就到这边，好，再见。